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。第八说，凡事考察人心，观察世事变化，不可不精细，不可不深入。天虽然高，但日月星辰云气雨露从未停止运行。地虽然大，但水泉草木毛羽鳞甲从未停止生长。凡是居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的事物，它们的本分是相互安定有力，而相互危害的数不胜数。人间的事情也都是这样，事情随从于心，心随从于欲望，欲望没有限度的人，他的心就没有限度，心没有限度的人，那么他的行为就不可预知了。人的内心隐藏难见，像深渊一样难以测量，所以圣人通过事物来观察其心智。圣人之所以超过常人，在于能预知，预知一定要审查征兆和表象，没有征兆和表象而想预知，尧舜也和普通人一样，征兆虽然容易，表象虽然难，圣人却不能轻率，普通人则无法达到这种境界，无法达到就认为是神妙，是侥幸，其实并非神妙，也并非侥幸，而是事物的规律必然如此。后成子、吴起接近这种境界了。后成子作为鲁国使者，出使晋国，经过魏国，幼宰谷臣留下他，并设宴款待。陈列了乐舞，却并不欢乐，酒兴正浓时赠送给他碧玉。后成子返回时经过魏国，却没有告辞。他的仆人说，先前幼宰谷臣款待您时非常欢快，如今您路过这里却不告辞。后成子说，他留下我并设宴款待，是与我交好。陈列乐舞却不欢乐，是告诉我他有忧患，酒兴正浓时赠送我碧玉，是把碧玉托付给我。由此看来，魏国恐怕要有动乱了。离开魏国30里，听说宁喜发动祸乱，幼宰谷臣为此而死。后成子调转车回去吊唁，三次哭奠后返回。回到鲁国，派人迎接幼宰谷臣的妻子儿女，隔开住宅让他们居住，分出俸禄供养他们。幼宰谷臣的儿子长大后归还了碧玉。孔子听说了这件事，说智慧可以暗中谋划，仁义可以托付财物的人，大概说的就是后成子吧。后成子观察幼宰谷臣，真是深刻而精妙啊。不观察他的事迹，而观察他的心智，可以说是善于观察人了。吴起治理西河地区，王错在魏武侯面前进谗言，武侯派人召吴起回去。吴起到了暗门，停下车马休息，遥望西河，留下几行眼泪。他的仆人对他说，我私下观察您的志向，把舍弃天下看得像舍弃鞋子一样，如今离开西河却流泪，为什么呢？吴起擦着眼泪回答说，你不明白，君主如果真正了解我，让我竭尽才能，秦国一定可以灭亡，西河就可以成就王业。如今君主听信谗言，不了解我，西河被秦国侵占不会太久了，魏国从此就要削弱了。吴起果然离开魏国去了楚国，而西河全部被秦国吞并。魏国日益削弱，秦国日益强大，这就是吴起预先看到而流泪的原因。古代善于相马的人，韩风是看口齿，麻朝看脸颊，子女立看眼睛，魏季看胡须，徐比看插图，头发鹤看胸胁，管清看嘴唇和口腔，陈碑看腿脚，秦牙看前面，赞君看后面。这十个人都是天下优秀的相马师，他们用来相马的方法不同，看到马的一个特征，就能知道马的高低，蹄脚的滑色，材质的尖脆，能力的强弱。不只是相马如此，人也有征兆，事情和国家也都有征兆。圣人上知千年，下知千年，并非凭空猜测，而是有根据的。绿图翻薄，就是从这些征兆中产生的。